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没有听到前面，我们在谈到人生哈，人生活的，你把题目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大题的题目专题，
叫生活常态
啊，生活常态，就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健康，类似这样，好，就是我们一个常态恒温，身体有一个恒温，太高太低都不行，血压也不能太高，它有一个恒持久的一个常态。那么基督徒的生命有已经在基督里了，已经跟神连接上关系了，那我们也有一个常态，这个常态一样的是在基督里，是每一天的生活。好，我们常常放在嘴边念的第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听起来是很义正言辞的这个宗教的或者是圣经里面的金句哈，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可是这个如果没有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神或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殿啊，看不见的是很神圣的殿的话，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刚才我稍微有听到雅琴在提到有人在检视这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要怎么样哈？那事实上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看看我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事情搅扰我的常常的那个常态的喜乐，还有我没有办法再跟神沟通了，我忘记要跟神寻求了，或者是我不在意了，不住的祷告，我就跟神一直在沟通啊。然后呢，最后是凡事谢恩，抱怨的，计较的，争取的，过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神的那个心意里面的美跟善。如果这样的话，不是神要我们活的日子。所以神对他的儿女，现在我们还没有在跟神在一起的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了，那个是有一天我们到永远的，跟现在比起来那是永远的，你可以想象哈。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些冲击也好，面对的时局也好，或者是各个人的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也好，可控不可控的，个人的还是全世界的，全球的，还是国家的，还是社会的，这种让我们觉得说很无力，很无奈，很无助的这种情况下面，那我们对于神要我们过的日子能不能落实，就在于我们第一个，我们有没有相信神的话，神的标准，等于说你有没有相信你的身体是要健康的啊，而且可以恢复健康。第二个，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乱局各方面，我没有办法可控的下面，那我就不认为我可以这样。刚才我们说我们是相信神的话，对不对？那我在这个当中我实际的经历过了，然后你会有一个结论说不可能。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没有一种心里面的一种面对挑战的心，说我既然信了你，你是活的，你活在我的心，那我也是永活的，我是你的孩子，我要验证，我要用我的这个生活来验证你的话是真实的。我不是说你就不会碰到冲击，我不是说你就会很神奇的，别人会病倒的你不生病，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当别人都失去喜乐，感觉好像没有喜乐了，都没有办法跟神沟通，都不寻求神，而且每一个事情都不是感谢，不是嘴巴的感谢而已哦。很多人什么叫做用嘴唇敬拜，心里却远离神，到了神的殿中，到了在我们这个活的神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是用嘴巴讲的时候，现在讲很甘甜的话，圣经的话，等一下马上到家里面，到谁的面前咒诅的话，抱怨的话，这个就不叫做敬拜真神了。因为敬拜真神就是合一的，它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有没有一种，第一个你要相信这个神的，他神要我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你可以从哪里用一个保险来保证你有这种常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你跟神之间是无所不谈的，而且呢不住的哈，不是说哎呀哦，就反正什么时候才这样，不是这样的哈，不是好像急诊的时候才去到急诊室去了哈，然后就凡事可以谢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何能彰显我们的神？如果大家都很平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的话，那你怎么样？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刚才他那首歌说使命哈，那首歌的歌词那个作者非常好，我很喜欢那首歌的歌词哈。他说呢，他因为重塑我的心，他让我的心好像碰到阳光一样，重新开花哈，像开花一样，像花园花开一样，然后呢，使我完成使命。那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不然的话，我们让所有的东西交缠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我在这里做什么，我还有什么希望，明天会怎么样。你会从一个少女的梦，从一个年轻的梦一个一个破掉，然后呢经过很多的冲击以后，到后来就怎么样，哎呀都是这样嘛，像现在年纪大的人对不对，就是说我就是老了嘛，所以才会腰酸背痛嘛，就类似这样，我们的属灵也会这样啊，这个是正常嘛，就是把那个正常的不正常的变成常态，我上次讲到了啊，现在大家谈起这个抑郁症、忧郁症的话，就好像觉得我患了一个流行病，很轻松，而且很容易就把自己就断定说我就是抑郁症，然后呢，都是我四周围的某某人、某件事让我这样子的，哈，这个是人的在常态里面的乱态，可以这样讲，混乱的乱态。好，那么现在呢，身为神的儿女呢，不是不会有乱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是没有恒性的，我们会受到外围的影响。即使你说我很顺利，我很有钱，我什么都不用烦恼，那是一种什么？那是一种试探的常态，就说你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好了，但是你还是会面对未来你不确定的东西，只是你没有想到，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的状态。好，好，那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智都有可能生病，也会衰残啊，不是讲衰残的，可能就是软弱、很脆弱。那么这个心情、心思跟我们的这个心智，我们讲过了哈。他就是神造我们按他形象造的，所谓的有人把它讲作是魂，灵魂的魂，七魂六魄，中国人在了解那个魂哈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但是不是等于这样，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哈。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有，大家生来就有情绪、心智，还有心情，还有这个心思。那其实最真正我们需要被洁净的部分是心思，所以我要这样鼓励大家哈，特别是女性哈，我们姊妹们，情绪，我们的心情是最容易在最前线受到打击的，可是那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要小心你的心思，不要被带到一个深坑里面，以至于所有以后你想事情，你的方向、你的决定完全乱了套啊！那我有一次有一个经节没有机会跟你们谈了，就是那个以利亚刚刚从山上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很如果用现在的人喜欢用的语言，就是成功。他在山上为神做了一个很成功、很体面的一个见证，一个人对400多个巴利 的先知，就是宗教里面的，我们如果像讲现在的话，就是那些就是在担任庙里面啊，或者什么样的那些什么法师啊，什么那些一个人单对400多个，还有一个王跟一个王后，非常狠毒的一个王后，还有一个昏庸的王，这么样的一例啊。好，刘磊，你我应该有在上面以利啊，列王记上19章第9节，你找到了吗？
嗯，哦，
他在马上之后，皇后要想尽办法杀掉他，他就开始逃命。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住在洞中。好，我要你想象，这么一个风光荣耀得胜，就好像一个打完胜仗回来大家欢呼的这样的一个先知，神的仆人哦。结果呢，就在一个情绪跟心思的这种陷阱下面，一下子而已，马上就开始逃命。所以这里这句话非常生动，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进了这个洞以后呢，那个山上的得胜凯旋的那个不在了，他做什么？他要求死。所以我说，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思，到个地步，我们的心智就会乱了套，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抑郁症病了，已经是病了。在这个洞中的时候，耶和华神的话临到他，所以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很重要。神不会嫌弃我们那么软弱，神不会抓好像抓我们的错，或者是责备我们说你怎么那么没用，不是刚刚在山上这样吗？怎么现在就变成要求死呢？他不会的。他看着我们这个情绪的一个受到了冲击，或者我们的心思里面被已经被骗了，被绑架了，被我们的心思绑架，被我们的那个情绪绑架的时候呢，然后呢，神主动的来到他这里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好，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放在这句话：“我这个时候我在做什么？”记得第一个观念。我们会有这个时候，不管什么情境，每一个人的弱点不一样啊。如果你是那种就是怎么讲，上山下水，然后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的那种经历的话，以后还有经历，会经历到这种时候，我跟你保证啊，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土造的人。而且中国人也有这种哲学，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即使你没有看到那个人倒下来，然后你会看到那个人已经进入了一个洞，不一定是情绪上的表现，而是一个非常主观、极端，而且完全是逆向的。本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被医治，我们希望能够往对的方向逆转，对不对？转回去，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到神面前的一个悔改。那这个呢，或许这个人已经到一个地步呢，他说什么怕，天不怕地不怕了啊。大部分的人都会表现出一个很自怜啊，就像以利亚一样，哎呀，我不想活了哈。但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他们像蛋一样，越煮越硬。有些人一煮掉就烂掉了，那个是像我们讲的说萝卜嘛，一煮的话越煮越烂。然后蛋的话怎么样？叫做铁蛋，你可以把它煮好几十个钟头，然后就变成铁蛋。你咬下去像那个橡胶一样。有人会变成这样的生命，你说那是叫做常态健康的生命吗？他非常非常的孤单，他非常非常的无力，可是他没有察觉到他原来是掉进一个洞里面。好，那我就跳到我们上次的谈到的那几种 我不细讲哈，但是我们还是要连接一下。我们谈到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有跟人的互动，那我们的互动里面是表面上的，还是里面是有心的、很用心的，我们关心的，哈，只是一个人情世故的。啊，我们都会跟人家聊天啊，怎么样哈、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想的事情有没有像我们的新陈代谢？那就是为什么我要不住的祷告，然后他呢不好的出去，好的进来哈，然后不会囤积垃圾思想啊，哈，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越来越重，越沉重。好，然后呢，我们有很多那种怪罪、责怪、数落、批评，有的人是在心里面想。比如说一个孩子生病，那父母亲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你在哪里被感染的？还是说是什么问题？我们去看医生。这个我想我们都常常会碰到的事情啊，马上你就想到说要归罪给谁，要检讨怎么会这样，下次避免啊。上次有一个父亲很可爱啊，他自己还是一个医院中工作的人，他的孩子生病回来一个传一个，他跟他的妻子说 homeschool 回家教就好了，到学校去常常被感染。诶，他不是没有知识的人哦，他知道人跟细菌跟病毒是和平共处的，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常态的免疫力啊。这个世界因为在罪的下面，病毒也好，病菌也好，细菌也好，就是这样啦。一直到我们会在一个永恒里面，是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不再有生病，不再有这些的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天地里面。所以你的马上是怪罪，就会带来一个责备，责备的话就会很讨厌人家，就是有成见了啊、哦。你昨天是去哪里了？你看叫你不要去，你还去，好、哦，类似这样。妻子怪丈夫，丈夫怪妻子，好。那他的想法很奇怪，他自己本身在医院有这个医学常识的人，他自己也常常被感染，因为医院的很容易被感染回来，一个传一个，好。然后现在当他看到孩子带给他麻烦的时候，他马上第一句话，不要在学校上学了，回家 homeschool 或者在家教育，免得他们常被感染。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啊。好，那我们也谈到然后我们也看到说我们每天呢有一个同伴，孩子有一个保姆叫做手机啊，叫做 smartphone,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智能的东西啊，很好用，很方便，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啊，也就不用再想说哎呀我要跟谁聊天才不会孤单啊，但是那也是一个洞，不是不能用。我们现在几乎是，我上次问的刘磊说，像现在这个基督教教育的学校里面，还是一定会用到这些现代很进步的这些人智能的这些东西，因为到这个地步就不是像以前书堆得很高，然后一慢慢自己查，不是这样的，一下就资料就出来了哈。这种情况下面，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用这些很先进的给我们用的，本来是来服务我们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掉到一个洞里面去，怎么样你出不来了。不要讲你好了，讲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很容易就一天一起来拿着那个手机，你是要拿掉也不是，不给他也不是，给他也不是，然后我们就每天就为了这个事情。我看到很多父母亲跟孩子们为了这个打游戏啊，离不开手机，这种情况呢真的是很揪心啊，非常非常折磨，受折磨的啊。好，那么当你在跟手机为伍的时候，那些里面的东西对你是垃圾食物呢，还是营养呢？到底这样的一个伴侣啊，这样的一个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陪伴，对你是一个洞呢，还是一个每一天就让你觉得哎呀我精神抖擞，我生活很有目标哈，我今天很充实呢？我说过哈，这是一个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个麻醉，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那个叫什么，像大麻哈、啊，你不高兴的时候吸一点点，或者是补充一下什么我们的多巴胺什么的，让你愉悦起来。根本上是我们缺乏那个激素，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靠一个从外面来麻醉我们的话，就像你拿着手机每一天就这样，到个地步，上次有人说我电视开着呢，根本没有在听也没有在看，可是你把我关掉，我马上知道你把我关掉，我又要开起来，人类是这样，什么意义呢？我们活着什么意义呢？外面我们的那么丰富的维他命 D 的阳光，有那么鸟飞唱歌，一大早就把我们叫起来。现在没有公鸡了哈，那个还好哈，有公鸡以前把那个彼得叫醒了。不过现在我们听不到公鸡的声音，我们会听到鸟叫，它们不变的耶。神怎么造它们，它们就按照这样子，它们的本能。一大早天都还没有真的亮的时候，你就听它们的声音。然后我们那家那个猫就开始在蠢蠢欲动，要去抓鸟了。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活力呢？这个就是完成我们的使命。好，那么然后接下来的话，挣扎、计划，赶快找一个洞钻出去，因为我们讲到掉到一个洞嘛，哈，或者是开一条路。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会怎么样？很累，很挫败，而且呢？停不下来，一个喜欢这样子，容易这样子。我等一下会讲哈，这是一个惯性问题哈，就是你的模式是这样的时候呢，叫你停下来，你等不住。而在偏偏在我们的神的话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你放心，你要等候，耐心的等候，刚强壮胆的等候。这个就是神要建造我们的这一段时间，不然的话，如果你去跟神在一起的永恒里面，我这是一个讽刺而已了哈，不是真的了哈，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吗？不再有那个刺激你，不再有那个让你觉得我可以想办法，我可以克服困难。很多人就是靠这种。他没有吸毒哈、啊，可他就靠这个。你看我又成就了，你看我做出来了，没问题，我可以做，我的脑筋可以动，就是不要有识字就好了哈、啊。好，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上次提到深刻的恨意，那个饶不了，就是放不掉的那些人家伤害我的那些往事，新仇旧恨，都在我的里面，这个都是毒哦，啊，然后呢？靠着你自己，即使你知道说我不能再恨一个人了，不然我自己就变成那个恨的一个病态，消化系统会不好，然后一天到晚挥之不去那个人的影子，那人说的话，躺着也想，上厕所也想，吃饭也想，到一个地步会这样，那就是一个洞，你掉进一个洞，哈，然后耶稣说你要饶恕，我们做不到的。你不要再试了，做不到，除非你在基督里面，然后降服，说我做不到，主啊，但是我愿意做。好，最后一点就是总括1到6，第七点，自说自话，这是我要讲的今天的一个切入的一个入口。如果你有上面这些现象，往下面每一天的常态是这样的话，本来是不是正常态？乱胎变成这样的话，你会自说自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惯性的想法，我们的情绪会有一个惯性，自然你不用调动它，它就会澎湃，它就会开始搅乱，开始乱套，哈，惯性。我上次应该有提到吧，刘磊，是不是那个惯性？因为我对不起啊，我没有回去看我，听我讲的哈。
好像不是这里讲的，好像是主日学讲的，我觉得是
主
这
日
里
学讲的，OK，
我
好，
现在
那
还在。
我不管，反正我现在呢，哪里讲的我都会记不得了哈，饶恕原谅我哈，因为我有这个理由，因为我70几岁了哈，OK，没关系，哦，这就是我能讲的了哈。好，因为对主日学我在讲这个人的罪性。生出来就有的罪行，应该也会谈到这个哈。 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逻辑思考方式，我们的情绪反应方式模式，我们的行动模式，记得是个模式。然后我们会认为，刚开始是认为只有这个模式我才是对的方向，后来就会不加思索的就进入这种模式。所以精神问题、神经问题，它本来神经本身也有平衡的一个恒态，不然怎么会有白天交感、副交感这样在那个神的创造非常精密，都是对我们很有益的，可是后来就乱套了，因为我们一直一直做一个相反的模式。比如说什么时间神说有白天有晚上，那晚上我们要睡觉休息嘛，结果呢我们就把它反过来啊。或许你马上说没有这样不行啊，我要上班啊，好，那这个我们就先不谈啊，行不行这个是我们要选择，我们要有智慧。那到个地步，如果我们到个地步真的不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有一点晚了哈。凡是按着神的创造的律来哈，那当我们这个乱套的时候呢，它已经你不加思索的就会进入那个模式，习惯性的。那怎么办？比如说你说我都晚上都很少晚睡觉，我没有办法那么早睡哈，意思是说我有个理由不想那么早睡，这个你可以把它当作你的生活模式，可是它的结果你也要能够负责任。好，那么我们上次谈到说，第一波出来的在最前线就是感觉你的心情你的情绪，那我们都谈到说不要相信我们的情绪，特别是姊妹们，其实弟兄也有了，只是弟兄们对于情绪的解释，对我们对他们弟兄的情绪的解释跟他们的这种模式呢，跟姊妹比较不一样。基本上这都是在咒诅之下了，那我们就偏向姊妹，我们是妇女聚会，那我们呢就会在一个模式下面呢，里面还会包括我们的思想逻辑。什么叫逻辑呢？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进入逻辑的思考，逻辑的分析，就是我们讲的道理，或者我们跟孩子说我把道理讲给你听，但是我们要知道哈，你有你的逻辑的一套固定的，以后你的孩子也有他的逻辑一套固定的，所以谁的是标准呢？当那个人觉得说我有权利去讲这个人，或我有权利去反应，我有权利去恨这个人，我有权利去这样的，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记得我刚才讲的不是只有在思考中做而已哦，到了一个地步变成我的模式就是这样，所以要爆出来，要闷进去，要逃避，就变成一个模式在那里。那如果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说我的不是标准案例，当医生在看病人的时候，现在的医生看病人呢有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凭的是什么？你的报告，他们不看你的什么颜色的皮肤，他们，你不要以为西医就不用看皮肤哦。以前妈咪她爸爸糖尿病，她二十几岁第一型糖尿病发作，她不知道，突然间昏迷被带到医院去，哇，他们就开始要检查了。有一个东方的医生，西医，可是是东方人，走过去，他说赶快给他降糖，他说这个是糖尿病，他怎么看你知道吗？看眼睛。这些现在医生懂不懂？我相信他们懂，可他们已经不用了，他们用什么？用你的数据数目，还要用什么？大部分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现在是讲的什么 AI 就是这样啊。刘磊，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AI 是怎么形成的？
好
所谓
像
的是，嗯哼。
我不太清楚，但是好像 AI 是他们就是让这个电脑，让这个计算机，他们就是去学很多的，就是去模仿很
嗯哼，嗯哼，
多很多很多的
然后去
面。
抓那个频率出来，对不对？他从很多很多案子里面，他就收集最多了，啊，然后呢，他有用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多数了，哈，多数案例就成为一个标准答案。我这样讲有没有？有没有？因为我比较没有办法，我这样讲可以吗？很简单的这样讲。
出也出错 AI，但是也有出错的时候。前一段还看了一个报告，一
不
个
管他对错，不管。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是基督徒，刚开始你去问 AI 说：“诶，什么教跟什么教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他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就会给你一般人的知识上的知识。但是当你再进一步问他的时候，你会有他也开始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哦。如果你开始。”有对对方啊表达到你是基督徒的话，他马上转一种口气，包括那个辅导也是一样，他们可以辅导你，但是呢要看你的原来的意义，你本来的来给你答案，那你就会按着你的胃口，按着你的，我这样讲对不对？我听过有人的例子是这样，就他的答案会变的。
是，你说你做错了，我说哦，对不起，然后重新再给你个答案。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医学就进入这种时代。过去的医生是按着个人的需要、体质，按着个人的病态，用很多的观察。好，当然他有他的同样的药方没有错了哈，同样的那些所谓的他的那个凭据哈，他向那个医生看出那个阿公他的他有糖尿病，一眼就看出来。那这些的话，就已经不再是现在的所谓的医生跟病人的关系了。那我们的生活也会变成这样子，很公式化、很模式化、很惯性化，以至于你忘记你是谁，你也不知道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个性。我要你回想一下，大概你在20岁左右或20岁前那段时间，让你很回忆得很美，然后那种感受，那种有没有能够很鲜活的再回来吗？你不用回答我，一个基督徒哈，在基督里的活人。我们有活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过去，不管是酸甜苦辣，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可以回味的。我们的现在也是很真实的，是可以让我们体尝的，哦，苦的、辣的，啊，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我这次做不好，我下次再做一个更好吃的。我们的未来。我们是充满着盼望，因为神说就算，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样，所以我不会变。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本身就变成一个数据的里面的一个，不能说机器人了啊，就是机器人把我们当机器了，可以这样讲啊。好，我讲到惯性，我们的情绪会有惯性。所以这个惯性呢，如果你察觉到，哎，为什么又这样子的？每次都会这样。像上次刘磊提到说，他如果很冲击很大的时候，很激动的时候，他就会手会抖，啊，我们都会有一些现象、一些症状的，啊，我们就不要，就是怎么样？怎么讲呢？就是回头是岸，适可而止。记得第一个概念，神不会指责你怎么这样，你怎么病成这样，他只会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问题是，你知道你病了吗？你知道你乱套了吗？所以，你的逻辑， 逻辑本来是这样子哈，我这样讲到会不会太难理解哈？逻辑它应该是有一个命题，而且这个命题呢是可以让你验证的。那只有在这个命题里面才可以是真的。那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跟你们说，圣经的话不要反证，它不是逻辑。我要告诉你的是说，你的逻辑思想，你的逻辑概念不一定对，这是我要告诉你的哈。好，我们会换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证明出来了，我这个已经有它的条理公式了，你以为都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以什么概全，就以一个案子，然后来全部都是变成这样啊。
偏概全就是
以偏概全呀、OK。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受会有一个记忆在那里，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记忆、把那个经历，把它等于以后就会有成见了，都是这样。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原生的一些固定的模式，所以我们必须要脱离，走出来我们的原来的那些很多不是正确的、不是真理性的逻辑观念。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啊，因为他这样，所以就怎么样？那、啊、你从什么证明呢？这个叫逻辑可证明的，对，那个科学就是这样子啊，它不能是以偏概全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逻辑的第二个问题。哎，我看我不要讲这个了，我觉得我讲这个可能有点跑得太那个了啊。你们懂我的第一个讲的吗？我在讲的是我们有惯性，我们有不正确的自我的一个主观的逻辑观念，但是我们都以为我们才是对的。当我们在跟人家辩论的时候，当我们在跟人家辩证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说我一定对。其实逻辑的印证是我要证明我这样子是几率是多少是对的。可是我们都变成到后来变成我的才对。我这样生气是应该的。是你使我怎么样、哦、类似这样、哦。好。那么如果我们要从这种乱套里面出来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从信任我们的感受，信任我们的思考模式，信任我们的逻辑观念，要从那里出来，从那个洞出来。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基本从这个的这个反应啊、惯性来察觉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是要到底处去。这就是现在人很流行原生家庭了，你原来的原因在哪里哈？那我们需要，我们不是要找过去多久以前，而是找我们抵触的问题。比如说，你是没有安全感的，你什么都不信任，哈，然后你是很悲伤的。当你一个表现出来，人家不觉得你悲伤，可是你是很悲伤的，以至于呢，你在寻找安慰，啊，类似这个抵触的问题，你是很恐惧的。你想，如果你这样子，神会嫌弃我们吗？不会。他说他靠近伤心的人。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当你很愤怒的时候，你里面是有积压很多不平的、委屈的。当你觉得，你没有人资助你，或没有人孤独的时候呢？问题是你里面你的心跟人家是没有连结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有很多底下根源的问题，反映在我们的惯性的，不管是心情或者是心智或心思。那你怎么来观察说？我们现在说我们自己要察觉，我们也可以帮助人的时候，也可以如果讲到辅导了哈，因为我有一个课是在讲辅导。你就要去看对方老是有这个模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从那个洞把他拉出来。我这个是附带讲一下，当中有人可能也是在也会需要帮助人关怀人哈。 好，所以我们从这种惯性的模式，反正怎么样，你总是会连到那一个你的模式那个洞啊，你里面有一个洞在那里，然后从那里发出来一个讯息，你以为说这个就是百分之百的资料，而且是正确的。我们的脑筋有一个很大的本事，记忆，它会把你记起来，就像你的电脑掉出来都在那里。那当我们进入基督里面的时候，很多我们都需要被抹去。就像我们每一天睡觉的时候，脑筋它还在工作，它还在把那些清理啊，做清理啊，就是好像新陈代谢清理，垃圾就要把它弄掉，不然的话就囤积很多，对的不对的你都不知道，好的不好的都不知道啊。那么接下去呢，我们会接到说叫什么叫做转乱为常。等于说我一直在解释，我们会有乱象，我们会乱套，我们没有办法常常洗，没有办法活出神说的。本来我们应该在基督里面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可以跟神一直交通，不管我悲伤也好，不管我快乐也好，我都可以跟神倾心吐意啊，我不会变成一个闷住、压抑、很孤独，或者是呢，到后来挤出一些非常狠毒的话，或者有苦的这样的苦字在我的心里面。我们可以凡事表达出来的是感恩。你说这样的人不会生病吗？当然身体会软弱，身体会有，但是我讲的是身心灵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喜乐是就是圣经讲的话，好，它是良药。好，那么我们需要转乱为常哈。什么叫转乱为常呢？我们先把大主题经解看过，我想就停在这里了。好，我觉得每次给你们一个主要的概念，那如果你可以察觉到你是在一个洞里面的话，那个模式一直在反复的话，那我们就回头是岸。好，察觉到，好，我们看两个经节做我们今天的结束，因为再往下解释的话，就会跟今天的内容又会有很多的，那可能太多了哈。好，我们两个经节是约翰福音16:33，请帮我念一下。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好，好，耶稣表达一句话，你们放心，这些在乱世，在罪的世界里面是常有的，但是我已经胜了。我们现在住在基督里面，你听谁的话？听你自己的自说之话，你的惯性逻辑、惯性心情，还是你听耶稣的话？他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如何可以放心呢？有一个凭据，叫你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所以当你搅扰受搅扰的时候，其实那个平安哈跟喜乐是已经是我们的底气了。基督徒了，我要讲基督徒哈，已经是我们的，我用存折的话，它是一个存款了，存款在那里了哈，偶尔呢拿一点出来，它不会透支的，它就在那里。因为他耶稣讲了，没有什么可以夺去我们的平安跟喜乐，重点是基督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他说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基本上是在打一个仗，如果你不赢，你不克服过，你不越过那个难处，那么你就会制服。制服哈，就是被制，就是抵制的制，顺服的服。好，这是耶稣在离开门徒以前讲的第一个，讲平安。好，那保罗在哥罗西书谈的是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如果他是你的主，他在住在你的里面的话，那你是让你自己做主呢，还是他做主？好，那么第二个经节，约翰福音16:24，来。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的，这个都很浅显的，这些文词都很浅显。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求的是什么？你每一天下来你要的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回到神给我们的常态，我们认为说，哎呀，那是真的是太丰富的一种生活状态，常常喜乐，不住的跟神倾心吐意，有沟通，然后我有问他问题，他回答我，然后我知道我的方向怎么样，然后呢，凡事都让我觉得有甘甜的感恩，感恩就是甘甜呐、啊。那神也高兴，我们这样讲不能讲高兴，神很喜悦，他的心非常受到安慰，我们的心也是满足的。他说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在基督以外，你不会尝试到什么叫做满足的喜乐，一直会漏掉，一直会漏掉。好，
就是师母有讲到列王记上的19:9，说他以利亚进了一个洞，住在洞中，这个解释了，这个洞就是我们乱套的部分。那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很重要，就是跟神要有对话。那最后
我主要是要说哈，等一下，那个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呢。我的意思是说呢，神会主动，他是很关心我们的。他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对话，基本上以利亚没有跟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对话，就是他到后来才说，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说，我比不上我的列祖，他心里面是很自怜的呀。你继续讲，嗯哼。
哦，好的。然后后面神就主动的问他第一句就是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圣母说你着重的是要想这一句，
还没有到，我还没有想到这一句。这句意思
后面
你要察觉，也是啦，跟那个你要察觉到，你要意识到你不是在常态里面呀、yeah ，等于说。你不是只有到这里就停下来了，你还有他后来刚讲你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很长的路要走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就要停在这里吗？就是那惯性有没有，我们就留在这个模式吗？好，你再继续讲。好，
哦，所以神的这句就是让他开始要有察觉自己在乱套和那种惯性里面
啊。等一下怀疑你这样的一个理解哈，我有一点关注是什么呢？我没有，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把这个例子，以利亚的例子拿来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能喜乐，不能常常喜乐，没有办法跟神，事实上是主神来找他，不然的话他可能就闷在那里了，他本来是不讲的，好，后来被神引导他才开始抱怨。好，那你这样的话，我你的表达是这样的哈，但是我是想说你不要把它想说，哦，师母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那句话是那个意思，而是这个话是我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那么这个经节就让我觉得说给我们一个引导，我们会有这个时候，我的圣灵引导我的中心思想是说，神，我们的所谓的情绪，我们所谓的进入这个洞里面呢，神是很关注的，但是神不会，一来他不会就不管我们，二来他不是用命令的叫你出来，好，他会引导我们，这个跟辅导也有关系了呀。那当你用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句话等于什么的时候，变成是我认为是这样，那你相信的是我讲的是这个意思吗？我先了解一下。怎么解释这句话，
就容易等同起来，对，就好像
OK OK， 你有让你等同，那就对了，那没有问题，没有，我不希望你把这个句话解释成啊，许师母讲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这样子的，我的不是一个标准的诠释，我这个诠释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因为神的话是活的， 所以你意思说你听得懂而且你认同，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华英，
对啊，就是神也不是责备他，
okay, okay,
就是神要
对, 对，
就好像在辅导他一样，就是要把他从洞里拉出来的第一步，
是的，
就是让他意识到，哎，意识到你自己怎么了。其实神当然知道你怎么，可是你自己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这一步很重要，自己要察觉到，有意识到，对，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对你也有一些启发，对不对？哈，
嗯。察觉，这个跟心理学的觉察有什么区别吗？
靠自己啊，然后你自己的觉察你要根据什么呢？心理学就是有各种派别啊，心理学有好多派别呢，一种是环境派的，是跟后面的环境的一个是基因派的，
对，
一个是所谓的
千奇百怪
的啊，现在有一种更新的是荣格派的，还有一个什么派的，我想想看，那个心理学有很多派啊，那你要找一个派来觉察。
那所以我们这里讲的觉察是圣灵的工作，对吗？
对对，一方面是我们在神的那个灵是活起来的，我们有时候灵会昏暗嘛，我们是就像那个诗篇的三篇说，你使我的灵魂苏醒。当我们想很多，上次有一个经节我给你们，罗马书，当我们不以神对他感恩来荣耀他说，我们就会进入什么昏暗，我们就越想越离谱，我们自己不知道，神会有他的办法，我们越及时的，下次我们讲哈，什么叫及时的去逆转，赶快转头，对我们的话就不会越陷越深。
这个就是要不住的祷告，对吧？就是去问神就好了，不是去依靠自己啊，什么心理学啦，什么那些知识啦、推理啦那些，就是问圣灵，靠着圣灵，哎，神的话来了，然后其实你就很好，就是怎么讲，就不会有谎言，因为我觉得靠心理学的觉察有很多谎言，
是有很多人的思想了。人的人本的一种思想，那这个说这个话，那个说那个话，像我们
就是
心理学就比较单纯，好、就很简单的，很流行的就是弗洛伊德啊、弗洛姆啊，他们那，但是就是有两个很极端的，那个争论的是环境的因素大，还是你遗传的因素大？光是这两个就那时候打很大的仗，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又不一样，那么多的派别啊。那你
千奇百怪，
要依赖他们啊、怎么说呢？我们本来依赖就是只有神，不是吗？
对，所以
即使我们有了解心理学在讲什么，我们也不能，顶多就是我了解。比如说像那个保罗对那个希腊人说：“你们的神你们不知道。”他要了解希腊人的问题。所以我们顶多知道哦，人的问题是这样子，那我怎么样回归正道？
其实就是这里的觉察就是跟神对话，对吗？就是不住的祷告，就是这里的觉察。比如说我在一个洞里了，那我就是问神我怎么了，我现在要怎样？就可能就是求助于神，对吧？
意识到说有神的话，我们就一定有路可以走。也是说他是道路嘛，好，然后我们要跟他承认说我不知道，等于说我们要专心仰赖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呀。我们不能把整个责任都归咎到现在的心理学或什么那些，我们要归咎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有真的专心依靠他吗？我们把它放在哪里？当有一个专有名叫什么什么学的时候，那个是过于我的神的智慧吗？这是我们人的问题。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
呀、
就现在有，其实教会也有这个事情，就是 各种辅导啊，心理学呀，然后大家听你哦，这个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怎么怎么样，
嗯，
哦，这个就是我父母怎么怎么样，哦，怎就是类似
有
很多，
还有他的那个心理科学的一些渊源，是的，嗯哼，
我想说就是他这个可以一个参考，但其实那个也不是全部，全部的话要归到赤木刚刚说要以自己的心，要看自己的心，然后是要求问神，在一切事上依靠他，就是去问神才是。
我要这样讲好不好？我要这样讲好不好？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像我那个时候，我对那个方面有一些，我有上一些课，我有一些研究，是因为我好奇。但是这个时代，连参考都很危险。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太迷惑人了。
至少你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是稳固的。而且你相信神的话过于一切，这个先要有把你安好了，定好了。之后你有时候需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世代在搞什么，在说什么，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去极力争辩的，就是把我的真理拿出来，然后有一个不变的啊，我们要分辨，刚刚要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现在这个时代非常危险。似是而非，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问题是很有道理的，他也用一个数据来跟你证明的，你就把它照单全说全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模式了，医生说的就是标准。那你看现在有很多这个自媒体的这些也是医生啊讲的，这个讲的跟他讲也有不一样啊。那你是比医生还要，你还要精明的去查究吗？还是说你就听这个听到后来那个又这样讲，你就马上转那个呢？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有一个对我的身体的一个很了解我自己的一个概念。我的身体终究是要老，是要衰弱的，跟着年纪，我的身体会有它从几岁啊？他们常常每个脏器或每一个部分，然后几乎25岁以后，或我的血液20岁以后就开始在脏了，就是不能那么清澈了，啊，婴儿最清澈。那这样情况下面呢，我不是在寻求一个身体的没有毛病、100%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寻求的对象有关系啦。下次我会谈到你寻求什么。那就是迷信了，那就像秦始皇一样，他要去找一个长生不老的药，他有个观念是对的，人可以长生不老，人是可以活到永恒的，这个他有一个灵性里面的意识，可是他不知道那个秘诀在哪里，他有一种信心，我派我的臣子去找长生不老的药，那不敢回来了，找到日本去不敢回来了，没有找到嘛。所以我们人有里面有人跟什么血可能是不一样的，神的给我们的形象，有我们的智慧在那里，可是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些外面的这个世代的一些东西把它当作偶像，我们就相信它，过于相信神的话。我很难跟你说那些心理学学起来有什么作用，很难跟你讲，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有什么副作用。我也不是那种很极端的说，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能碰，也不是这样子。我会去了解一下，但我怎么跟你们讲，我要去了解一下，可是我要确定我要蒙圣灵的保守，因为我是有限的，我也是很，因为我曾经有过偶像，我知道什么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这样我没有跟你谈到离题了，跟你问的问题。
嗯，没有，就是师母提醒我要把神的话、神的标准是高于一切的。那学这个知识可以了解，但是容易受迷惑，要小心。
嗯哼，好，现在我举一个例子，也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好，这是神的话，那么他的话我们要听。好，我现在开始感觉有忧虑，而且是明天的忧虑，那我就说哦， 神的心不要我为明天忧虑。好，那现在我知道我有忧虑，明天天气怎么样，或者明天我会准时吗，或怎么样，那我就说主啊，帮助我医治我这个忧虑，就这样，那么简单，那么单纯。
师母，我你说到这个，我就有一个见证，就是昨天的。
啊哈，
嗯，我就很担心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小孩呢7岁嘛，然后他得了 honor roll 就可以去海边住一天，然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自己单独就跟同学跟老师去，我就有点担心想跟过去，结果老师不同意，不同意那我就开始忧虑了，忧虑了，然后呢就一直忧虑忧虑，一天都在想，哎呀，去海边暑假人又多，小孩怎么样好。然后我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忧虑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神祷告，我说神，我很忧虑，你给我一句话安慰我。然后呢这个圣灵就说，哎，你今天没有看每日金句哈，就是每天我都会有一个句子给到我，然后发到我们群里。哎，我说好，那我现在去看。结果那一句经文就是诗篇的37篇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妙的对话，就是可能我以前忧虑，我就说哦，心理学就会说哦，你这个忧虑啊，就小时候不安全啊，灾难性思维啊，就是一巴拉巴拉就很多，那是我以前的模式。可是现在我就是跟神直接对话的时候，我发现一秒钟了，一句这句话进来，我就没有忧虑了。
对了，
从这句话进来就没有了。
对了，你已经在应用我们在谈的了，你已经在应用了。是的，是的，是的，
对，
你察觉到嘛，你意识到了嘛，对不对？
对，我还想说一句的，就是心理学蛮骗人的，就是我以前有几年都在学嘛，然后都是在用他们那一套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可是我很诚实的说，我是出不来的，而且就是会在情绪里越陷越深，就是容易自怜呐、受害啊，就是那种。可是就是最近我有就是听了师母教导，就是你直接就是去求问神啊，不要去，因为之前师母也提醒我很多次，不要绕啊，你自己绕不出来的，你去求问神就好了。然后我最近这几次，我就直接就是求问神，跟神对话。结果神就是很信实，每一次都回应我，然后每一次我就可以出来，就不用在里面绕迷宫。
我们这里哈，中国我不太了解，因为好几年没有接触。以前我知道我们那里有諮商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大家可以去拿修几门课，拿一个执照。我有认识很多这样的咨询师哈。我们这里的话有一个一个系统叫做基督徒辅导，就是基督徒来做辅导，那么它是真理的辅导。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辅导，我也不是说我们，因为基本上我们下次会慢慢谈到，我们需要把它讲出来啊。那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不跟神讲，我们的逻辑告诉我们说讲也没用，或者是这个事情神也不关心，类似这种我们的想法啦，我们根本就不会认为神会管我们的小事。包括我在急了，没有地方停车怎么办？我们觉得说，哎呀，这是我的事情，我就赶快去想办法，我赶快开始操心，然后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好？那个时候你心里就会有情绪，就会有焦虑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可以说神啊，我现在需要一个停车位啊，就好像你给我一个灯，让我看到说，让我有一个察觉到说哪里我可以停啊，你依靠它。所以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能去看辅导，问题是这个辅导是用什么光在照你，这个辅导是用什么药在给你吃，它不一定给你吃药了哈，它是用什么在喂你，这是很重要，不要变成一种毒素。我上次讲过了，我很确定告诉大家，我非常确定有经验者的经历的证明，也有医生精神医科自己讲的。安眠药只有越吃越糟糕，不会让你安眠。但是为什么会有感觉好像安一下呢？它有它的作用，就像我们有很多药的作用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就是要看，我们要是从底层远处 来根源的问题来解决，还是我们就要现在就是好痛的话止痛，是这样的呀、yeah, 嗯哼，所以不要误解，以为好像我反对心理学，心理学是从神来的，任何的科学都跟神的创造有关系，不然的话为什么神会辅导以利亚，当他在引导不管是亚当或他的儿子该隐的时候，他们问题很大，一个是失去了跟神的这种关系，一个是失去了神的同在，这个问题很大，他们特别知道什么叫没有神什么样子。那神有辅导他们啊，他怎么辅导的？先让他们察觉亚当你在哪里，该隐你的弟弟呢，你没有没有，他第一个是说你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有没有？然后他再跟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神是一个，你要学辅导的话圣经就学不完了，从神的辅导去找到他的真理的那种光的走向，你就可以用那一种来验证自己有没有被神辅导。你被神辅导之后，那个就是不变的，那不会变宗派，不会说哦哪一个宗派的神的辅导的，不会的，用真理呀、yeah, 嗯哼，不管怎么样，很简单，全心的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是的，华英，我非常感谢神，让你能够这样子，好、哦、开始在走向对的方向呀、yeah, 嗯哼，而且很好的见证，
谢谢，
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见证。
师母、
uh-huh.
那个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的那个经文里边讲到就是耶和华对所罗门说，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因为这个坦白说，我还是第一次注意到这殿分别为圣，以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叫活在主、活在基督里的人，分别为圣，对吗？
对啊，是，那个分别为圣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跨一个界，就是我本来是属于世界的，我现在属于神的了。那么那个建筑物是物质盖起来，不管它有多值钱，不管怎么样，如果没有神在那里，那么神在那里，神是圣洁的，对。被分别为圣是一个有形无形实质象征的都可以，是一个很重要，对我们很，我现在那个主日学正在谈这个分别为圣的这样的哈、啊、这几课呀哈、啊、是的是的，感谢主，你现在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真理。我昨天还在跟牧师讨论，我说一个人是信主以后马上就要去开始要去追求圣洁呢，还是等他，我在讲说我们的课程啦，我们这些课程的安排，就是教育的课程安排。我们现在有几个嘛，慕道班啦、啊、生活班，你受洗之后就生活班、嗯、然后就到门徒班。那我在跟牧师讨论啦，我没有什么意思，就说到底是要先知道什么叫门徒，先进入门徒的生命，再来进入这个，当然他要最好是同时并进的，一定要这样分的话也没办法，就是还是再来学说教会的生活，好啊，其他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昨天前天还在跟牧师谈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圣洁分别为圣这样的一个神的工作，他一定要做的，而且他非圣洁就不能见他的面的话，这一点没有早一点起步，没有早一点入门的话，其实一个基督徒以后要走的路会更崎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Yeah, 了解。
或许我跟你回的不是你的问题，但是呢，你讲到这个，我就特别特别的有使命感。从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子，呀、yeah, ，
嗯，
是的，嗯哼，
对对，是，我就说，因为今天正好看到这个经文，我确实是很惭愧，以前，旧约到现在也没有完全通读，所以那个这个说法吧，好像第一次冒的眼前。然后呢，您刚才这样一说，我就懂了。所以包括刚才也讲到， 有不同形式的教会。那像那个之前您在国内经常回去的时候，也肯定有很多就是家庭教会啊什么，它也并不是有一个很那个很就是很辉煌的外表啊，或者
是的，是的，
但是就是对，因为有神在，有圣灵在，对，
是的，是的，也不在于多少，不在于对是真还是假，那个最重要，是的，真还是虚呀，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
那因为在美国的基督徒哈，他会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我加入了一个教会，有一个建筑物，有它的组织，有它的规模，有它的形式，是无形中那个框架就把我们把那个教会就涵挂这些了，那其实是不管两个人三个人，刚才刘磊也提到了伊朗的他们的基督徒都是地下教会的，你看不到的。
是是是是。
Yeah,
是的。
但是呢，
是
他们是如假包饭的，真真实实的。我可以。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子虚虚浮浮的哈。我们有一个计划叫什么什么服侍什么。有以前有一本书啊，中国的那个有一本是服侍什么人生啊，要没有关系呀，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以前。就好像人生就是那么的虚无，然后就飘来飘去这样啊。那基督徒事实上是根基是稳的，前途是确实的，所以我们有的标杆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不会迷路，也不会有什么让我们觉得可以停步回心的呀。
明白。
我觉得正丽，我觉得你很有福气，因为你有个渴慕的心，然后你就一直在成长，好，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要素，包括上次你提到饶恕，对不对？好，
对，对，对，我说到饶恕，对，那个我就是其实上个星期那个。我就想分享，然后因为当时要在外面，我就最后半个小时在外面嘛，我也听到大家的回馈特别的那个什么特别多，然后我想跟您分享，就上个星期谈到这个情绪，然后我也是特别感恩您的教导，我就说暑假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个带着任务回去，今年要给我们家外公传福音，
是，
然后我家外公就。哎呀，真的是感谢神，我没有想到他没有说接受，但是他没有把我们骂回来，已经是已经是我超乎我的意料，真的是然后给他讲完之后，他就说不行，共产党不允许。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我每周去教会，我说的是北京的海淀教会，每周五个堂，将近1000人的聚会，我说你可以跟我去。他首先他以为是以前的观念，就共产党就不允许有教堂教会存在，我说你跟我去看吧，他说他不去，然后他说那里边肯定就算有那么多人，里边也没有共产党员等等了哈，就是但是我就特别回想起来，我特别感恩，我就说我觉得他的脾气也有改变，然后对我们这种他的这个反馈对我来说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是第一个，
是
硬的，然后第二，
刚硬的，不是很刚硬的。
对对，我印象中我的爸爸就是特别刚硬，乒了乓啷肯定应该给我骂一通这样的。感谢主。然后呢，第二点，因为他其实现在吧，他有一些固有的思想，其实他的情绪肯定也是有问题，因为他也90岁多了嘛。那他就是，比如说他会怀疑我们家的阿姨拿他的东西啊什么的。但是我都跟他说没有，我记得去年前年每次回去他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每次就想给他把他这个事儿吧给他掰过来，然后我今年就发现我有一个进步，就是感恩您的教导，我听完了我就跟他说不是那样的，然后我就会或者跟他说没有，我也不生气了，我也不跟他掰了。然后
你自己也改变，是
对，我就觉得哎呀，我就舒服多了。要不然以前每次为了跟他说这个，说到最后，其实我们俩都很生气。
嗯嗯嗯，
对，
你谈到这个我插一下话哈，我插一下话。当老人家，其实我们也都多少都会有这种以为这样其实都记错了哈，或者是有那种疑心哈，
嗯，
因为他们攒的一生攒的就是他认为那是我可以留下来的。
对的。
然后呢他们会有一种我们说疑心疑鬼哈。
对对。
当有这种情况，这特别是对针对他们这个年纪啊，他们这种说法啊，然后无中生有这个哈，请大家去理解。你刚才讲对了，他有他的感觉。
嗯
啊，那不要去否认他的感觉。同样的，当我们有感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要否认，我们是要把它揭发出来啊，然后安抚他。下次我会讲，我们先安抚他。你特别是对这种老人家的这种说法的时候，不要说没有啦，你乱讲，不要否认他的感觉。
嗯哼，嗯哼，
我们需要，我这讲就讲到下一次，我要也要讲，就等于说。哦，这样子哦，你很担心是不是？哈，
嗯，
你要开始把它引导到说，哎，啊，你还有很多钱可以用，哎，哈，然后慢慢再把它放到理性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点点，因为他还理性还有作用嘛，他要跟你回答，把他理性，看他的理性的作用怎么样。所以一开始的话，请我们不要去否认所谓的他的那个记忆力的不够正啊、功能不正常的这个部分，就像我们的感觉，神不会否认我们。神不会笑我们的感觉，但是他要我们从那里走出来。
对对，感谢您，感谢您。是的，
是
的。那我
那个是神，那个是神。像今天那个、因为一下子没有人带歌嘛，然后刘磊跟我讲，哈、那这个怎么讲？我就赶快问说，今天要讲什么？那因为灵修要合成一气嘛，我也没不想要讲什么内容，但是呢，有一点点方向的话。也是圣灵的感动，你刚好听到的是神要对你讲的，借着我的口讲，好，就感谢神，就只有感谢神，他知道我们的心，而且他也借着人来造就我们，对不对？好，
对
呀，是的，
是
的，神顾念我们的心，如果愿意，他一定乐意。我常常讲这句话，以后回忆我的时候，我如果过去了，你会啊，师母常讲。你愿意，神就乐意，好不好？这是我的口头禅呀。
我经常都在回忆您给我们的这个教导。昨天晚上我还跟这边的小组在分享，因为我们这边的小组叫活水小组。
嗯，
您还记得我那个您之前跟我们一直讲这个，我们教育孩子要教导孩子，带他们在对主里教育他们，让。主的话语在他们的心里，就是将来会像活水一样涌动。
是，
然后，哎呀，我就越想这个神的给我们的这个供应啊，真的是丰富，
太丰富了。
对对对，
我们想象不到的。
是的，特别感恩。对，
感谢主，感谢主，很高兴的，能够看到你们这样子一直往下面承传下去。哈哈，呀，
感谢感谢，
感谢主，感谢主。要、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哈。